那我们今天是民数记三十章，那我们先看民数记第三十章，这章是许愿之力，专门讲到许愿，他讲到几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讲的女孩子年幼的时候在家里跟家父住在一起的时候，如果许愿有什么条例。第二是女子出嫁在丈夫家里如果许愿有什么条例。第三种就是寡妇或者非休的妇人，她向神许愿有什么条例。但是中心的意思是一节二节所以我们大家念一下一节二节。摩西小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，
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，
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，就不可食言，只要按口所出的一切话行。好，就是一节二节，就是告诉我们许愿是很好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感恩的心，有回报的心，我许愿，但是许愿你要偿还，你不可食言，许愿就是向神起的誓，你要约束自己，要约束自己，要刻苦己心嘴巴说得好，实际不行，这个神要追讨。所以我们必须看两处圣经，一处是申命记第二十三章，告诉我们关于许愿的理。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大家听我读，二十一到二十三，你向耶和华你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，就是说如果你单言或者你根本就不还愿说了不算迟延，那么神要向你追讨，你不偿还就有罪，你若不许愿倒无罪，你根本没有许愿那当然了就不向你追讨，但是你许了愿你一定要归，要什么呀？要偿还。你嘴里所出的，就是你口中应许、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谨守遵行。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三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许愿之力什么？许了愿要偿还，而且不可迟延，不要拖拖拉拉。有的年轻许愿，到老了头发都白了还不肯还愿；有的是挨打了才还愿。最近我们知道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念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毕业，念大学的时候她蒙恩了，蒙了心里很火热，她就有心了，我要参加培训，我要服侍给主用。但是呢祷告祷告就是跟主请假了，主啊等我大学毕业再说。以后大学毕业了她呢心里又想我要念研究生慢慢的来吧，所以呢结果人家那个学习班呢等她，她也不去，一次不去两次不去所以第二次是主啊我念了研究生再说，所以他就念了研究生，研究生念完了以后还不敢去，主啊我要考一个叫执照，大概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东西，他又去考那个去了，还不肯出来。以后怎么样？以后他定居了，也有了家庭了，他开始向世界开门，我要上班。好，根本不想还愿了，你看看多次的神提醒他，一次次的拖延，一次次的向上帝请假，结果什么？最近他的光景越来越糟，整个人生活上各方面堕落，挨打，甚至丈夫跟他离婚，苦透了。现在回来了，主啊，我要还愿了，这次要还愿了。这就是你许愿不还，神必定向你追讨，不要等着挨打。必定向你追讨。现在还算年轻吧，还算年轻，还累得紧。结果就因着这个事情，他挨了打了，哭得不得了。结果全家复兴，妈妈也转变了，他也转变了现在每天都到我们神的家去读经祷告，上马可楼所以这个见证我就看到神的话是真实的，许愿要还愿撒母耳的母亲哈拿许愿还愿从来没有生育，从来都没有儿子，好容易祷告祷告上帝给了个儿子，他真正是在祷告的时候，在没有儿子的时候，他被你对头逼得厉害，痛苦的甚至痛哭不吃饭，苦得不得了，进到神殿里祷告，祷告的时候他向神许愿，主啊请你眷顾逼你，
啊，求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要，下面就是还愿了，我就要把他终身献给你，甚至不用剃头刀剃头，就是表示他终身把儿子献给神，做终身的拿西尔人，这样分别为圣。等生了孩子以后呢，好可爱呀！啊，我独一的这个儿子，人家说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太宝贝了。他没有说我舍不得，上帝啊，慢慢来吧。从小断了奶，把孩子带到圣殿，而且说让他怎样，让他永远住在神的殿中。所以这个撒母耳从小蒙恩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哈娜许愿还愿，结果呢，神又赐给他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是不是？又赐给他这么多，神没有辜负他，神多多的报还他，他真的许愿，真的还愿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要这样做。所以你向神许愿，你获取的是你要约束自己，啊，一个是什么路德，一个是厄尔巴，可以说都许了愿了，哭啊，舍不得婆婆呀。婆婆说，我女儿们呐，你们回去吧，你们得找新夫吧，回到娘家吧，你跟着我没有指望啊，我能够现在生儿子给你们做丈夫吗？那不可能嘛，劝他们回去，两个人都大哭啊。我想这也是很坚决吧，两人都大哭，舍不得婆婆呀。结果再说，结果怎么？二爸和婆婆亲嘴而别，拜拜，走掉了。什么许愿不许愿呢？还是找新夫回娘家。但是路德就没有走，跟着婆婆十年，舍不得婆婆，跟神啊，跟主有这么一个爱的关系啊，所以他是说到做到，他也是启示的，哎，许多人启示的，许多人觉知的，爱主啊，眼泪呀，哇哭啊，说啊，我要爱你啊，我永远爱你啊，海哭石烂呢，我也要爱你啊，我唱歌唱的好好的，是不是？但真正嘛，到时候找都找不到他了。我们知道你们大家也见过嘛，每一次大的奋心会呀。啊，培灵会呀、啊，身体布道会呀、啊，哇，这么多人上台啊，奉献呐、啊，有人觉知啊，有人是全职的给主啊，有人在职给主、啊，你真的看有几个到合唱，有几个真的给主，不多，许愿多，还愿少，啊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要约束自己，不可以食言，食言什么意思？说了不算，啊，祷告的很好听，鼻涕眼泪一大堆。倒是不算数，但这个姊妹挨打，打得个厉害，哭得不得了，啊，所以才回来，啊，那现在感恩呐、啊，他说我要到北美家来受造就了，你看看，这个是国外的一个姊妹，所以苦得不得了了，真的要还愿了，啊，最好不要挨打，我们就乖乖乖的感恩，快快还愿，啊，还愿是什么意思？像是感恩回报的行动。不要没有行动，我们常常唱得个好，祷告得个好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实际，啊，所以求主怜悯，啊，你要按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，你这样去做。所以一节二节就是我们要许愿还愿。传道书第五章，当然圣经很多地方都讲，像诗篇里说，大卫说我天天要向你还愿，天天都还愿。还我所许的愿。我们现在看传道书的第五章四节到六节，第五章四节到六节，这里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，啊，不要等到老了头发白了，快快抓紧，那，啊，不可迟延，因为他不许愿愚昧人，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，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，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，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，败坏你手所做的呢？这都是提醒，这也是警告，啊，让我们抓机会感恩报恩，向神还愿，啊，这是一点二点。下面开始有几种不同的情况，第一种情况那就是啊，从第三节开始，三节到五节，幼女在父家许愿之力，啊，小女孩子在父家许愿之力，啊，但是怎么许愿呢？我们看看，就是说你许的愿是不是啊？这个神悦纳，啊， 是不是能够成为事实？我们看第三点，女子年幼还在父家的时候，都向耶和华许愿，要约束自己。他父亲也听见他所许的愿，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却向他默默不言。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要违定。大家看见没有？这什么意思？在年幼的时候啊，父亲是什么？是家长，所以要听父亲的，要站在地位，而且说我是一个小孩子啊，我许了愿，爸爸允许啊，我就成就了。如果不允许，那这个也不算你为罪，因为父亲什么？他是家长。所以今天教会的地位，我们年幼的说，谁是我们的父啊？神是我们的父，所以他为定，他默默不言，就表示他承诺了，他答应了的意思。那你所许的愿，你约束己的话，就为定，就为定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父亲呢不答应，所以下面说，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，若不应承，就是不允许，或者有时候有的小孩子许愿许的大愿呢，根本都不可能不成为事实，是吧？就不应承，那么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不得为定。耶和华也必赦免他，因为他父亲不应承。所以我们认识，我们年幼，父就是神，神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，要占自己的地位，要服权柄。我想这几个方面都是一个意思，占自己的地位，认识我们是什么地位。教会我们既是神的儿女，也是什么呀？基督的妻，羔羊的妻。所以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就是我们什么？女子出嫁以后，谁是为主啊？丈夫为主啊，不是听你的，要听丈夫的。所以这是第六节以后就是第二种。第一段就是父亲为准，因为你年幼，你在父家啊，神就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要听话。你许什么愿，神印证，神许可，那你就做；神不许可，你这都凭血气，这凭自己的意思，怎么样唱高调，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根本就不可能，所以不应承，不应承你就不要去做，不要强做。好，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再看，六到八是女子出嫁许愿之力啊，她这有几种情况啊，她若出了嫁，有愿在身，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的话，她丈夫听见的日子，却向她默默不言。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，就都要违定。默默不言就是答应的意思啊，没有另外的意思，是吧？就都定为定，就都为定了啊。但是她丈夫听见的日子，若不应承，不可以这样，那你要顺服啊。在这里就是一个顺服的意思，也是占地位。因为你是什么？你是妻子的地位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丈夫听你的不应承，就算废了他所许的愿和他出口约束自己冒失的话，耶和华也必赦免。你看可见的是什么？是冒失，是随便出口说的，丈夫也不答应，那你就不要去做。那么这么一小段里，这很清楚的意思呢，就是也要服权柄，要占地位，而不是自己说了算。那么你虽然许了愿，你不必偿还，因为什么？丈夫不答应，所以你的罪蒙赦免，意思你算没有罪，你算没有罪。这是第二种。底下第三种就是九节，九节一直到末了，它有这么一个意思，就是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的情况。没有丈夫了，丈夫死了，或者被休了，那么这里呢，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违定，因为没有丈夫了嘛，这是一种情况。那就是说你要恐惧战定，虽然没有丈夫，你要在神的面前，你该许的愿你要约束自己，约束自己意思是你要真正的偿还你所的愿，而不是我任意而行，也不约束自己，也根本不还愿。因为你许愿还愿就是要约束自己，而不是说了不算。底下呢又是另外的情况，她若在丈夫家里许的愿，就是或者是她 这个出嫁之前的光景，或者娶的是约束自己，丈夫盯着却向他默默不言，也没有不应承，那么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为定。所以怎么样为定，怎么样不为定，就我们要以主为首，我们要以主为我们的元首，连于元首基督才行。没有丈夫又是一种情况，这里有丈夫，或者以前也有丈夫，丈夫听见了日子，若把这两样全废掉，妇人口中所许的愿或者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。为什么丈夫不答应？所以我们是有丈夫的，就表明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头，是我们的丈夫，是吧？你要占地位，而不是自己说了算。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所以就不得为定，因为你丈夫不同意。因为丈夫已经把这两样废掉，耶和华也必赦免。凡他所许的愿和刻苦约束自己所起的事，他丈夫可以坚定，也可以废弃。就是说，我们要凭神旨意而行。我们的丈夫就基督，他定为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你想，倘若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，就算坚定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，因为丈夫听见日子向他默默不言，就是答应的意思，就是这两样坚定。所以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，圣灵也该定，神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丈夫也许可，那你应该去做，坚定该做的做，要约束自己，要刻苦己心，该去就受差遣，出去工作就要工作，为主劳苦受苦，那你就要甘心乐意，因为什么？丈夫同意了，默默不言就表示同意的意思，这两样就要坚定。但是他丈夫听见以后，若是这两样全废掉，就要担当妇人的罪孽，就丈夫要负责担当妇人的罪孽，这就是丈夫。所以这最后一个总结，这就是丈夫在妻子，父亲在女儿，女儿年幼在父家，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。什么律例？喜宴之例。所以这章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也很重要，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地位，知道自己该做不该做，不是凭己意，乃是凭而一行主，是不是？主怎样答应我们就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要真的明白我们的地位，而不是凭自己，我刻苦己心，我约束自己，我讲怎么怎么样，是吧？主许可我就做，主不许可我们就不做。我们常常不是这样，凭着自己的爱好，是一时热心，一时怎样做，结果做糟了，做坏了，也成就不了，许愿也还不了，那你自己负责，是吧？你自己负责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意思，不要冒失，是吧？你要真的以他为你的父，为你的丈夫，真正能够明白这个意思，是吧？还有一个意思呢，我们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11章3节，因为在新约里面，保罗也有这样的教训，《林前13章》。不对，说错了啊，《林前11章》，11章3节。11章3节，我们就读1节到3节，请读。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知不在你们，因你们凡事纪念我，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就这一节圣经就明白了，就神在宇宙当中神定的次序，你要明白这个次序。当然这以弗所经5章更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里不能有这个头那个头那么多头，是的，一个家庭里也只有一个头，在父家里呢，父亲是头，你出嫁了丈夫是头，而且神是基督的头，基督在世作为人子尚且还尊父。所以你看看在约翰福音很多章圣经啊，这个是第8章啊，第几章啊，5、6、7、8都有这个话，是不是？子所做的是凭父，父怎样行，子所怎样行，是不是？子所行的要讨父的喜悦，主耶稣都这样的占地位 因为他作为人子来到人间啊，神是基督的头，何况我们呢？我们以神做头，我们常常老旧人哪就爱自己做头，动不动自己说了算数，是吧？要明白宇宙的次序，教会的次序啊。在你嫁给丈夫，你男人就是女人的头，是吧？基督是个人头，就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个人的头。这个神是基督的头，所以我们要学习基督，效法基督啊！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要负我的，要学我的样子，要学主的样子。所以保罗呢，他凡是效法基督，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啊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！这就是第三十章。